大家好。我叫李新宇，我是在CBCGP 教会，就是华人圣经教会聚会。今天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邀请我来分享这个信息。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问那个苏牧师，贵教会今年的有什么样的主题？他就告诉我了，今年的主题教会是多元合一，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个题目，选了这个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啊。你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到所以这是第二章开始，是用所以开始。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国内哈写着文的时候，如果一个段落一开始就用所以的话，那你可能着文不能够得分就比较低了哈。哪有一个开始就用所以开始的一个文章哈，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前面去看一下啊，他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所以啊？大多数我们就讲到是在苏牧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第一章的经文，第一章的17节的时候开始啊，27节的开始，就你们只要27节的开始，能不能够回到前面去哈？这边。好，就是在那个第一章的27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就讲到，保罗的这个地方是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活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他这个同有一个心智是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经文里面反复强调，叫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所以这个地方是保罗讲到在他自己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已经下在监里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保是腓立比书是保罗的狱中书信的一部分，他已经当时的教父已经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保罗他叫他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同一个心智。那他下面，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所以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所以保罗他呼吁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心智。那弟兄姐妹也许就问，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同一个心智？我们怎样才能有一个同一个心智？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要来向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的一个信息。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是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几个我们的合伙本翻译呢，大家看到这好像是一个翻译的非常的优美，是排比句，但是在原来的文章里面，它每一节当中实际上都应该有一个若字在里面，都有一个若有什么劝勉，若爱心有什么安慰，若圣灵有什么交通，若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他保罗不是说他这个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些品质，而是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些品质，那我们还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看下面他在讲什么。那这几句话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他这地方就是讲到我们的劝勉是要在基督里。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的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去人为人祷告，互相的去为人解答他生活当中一些困题问题。但我们的劝勉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劝勉是不是很多时候是从人来的智慧？我们是不是劝勉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认识？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值得去思考的。爱心有什么安慰？那这地方他讲到的爱心有什么安慰，我们就看他的下面的一句话讲到是圣灵在有什么交通。他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的这个交通是在圣灵里面，这个交通就是我们今天翻译成了就是团契的意思，就交我们的团契实际上是一种在灵里面的 神给我们的设立的一种互相之间弟兄姐妹可以交流，所以这个交流这个团契这个地方的交通是应该在圣灵里面。所以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一我们就想起来啊，一个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第二个是讲到在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第三个讲到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在讲到完了之后教会祝福的时候引用的经文是什么，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哈，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交通。所以大家就常常就觉得这地方是保罗跟他所祝福的时候那地方讲的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第二点里面那个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爱心是在天父里面，在圣父里面的天父里面父神的爱里面啊，有什么安慰。那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也常常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这地方原来的意思是讲到我们的慈悲怜悯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他用的字是讲到我们的心肠，我来自我们的心肠里面的一种情感。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是一种普通的爱呢，还是我们发自我们的内心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真诚的一种爱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从我们的心肠里面发出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这是我的心肝，这是我的宝贝啊！这里边还比喻成我自己内脏的一部分，内心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保罗就是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些品质，你们已经尝到了我们在神里面的安慰，在天父里面的安慰，在神里面的劝勉，我们也有了在圣灵里面的交通，因为我们的团契都是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我们有互相之间也有慈悲怜悯的爱心在里面。那保罗说还不够，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讲了什么，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翻译是叫做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满足。但实际上在他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原文的意思是他的真正的重点是在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满足我的喜乐，他是用的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啊，有时候我们在语法上叫做祈使句，就是命令你，你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啊。比腓立比书我们常常讲到它是保罗在狱中的书信，但它里面充满着保罗的喜乐，是用这个喜乐这个词非常的多。他保罗在狱中的时候他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些品质之后但是还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够让我的喜乐能够满足。怎么能够让我的喜乐满足，保罗说你们要有同样的一个意念，你们意念要相同。那什么叫意念相同呢？后面的几个词啊，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实际上在原来的文里面它都是一些是用的分词的形式，它是在表达来解释什么叫做意念相同。因为保罗讲到意念相同，我们常常要问那什么叫做意念相同，保罗说你们要有一个同样一个爱心，有同样的一个心思，同样一个心思，它是在原文里面是讲到是同感一灵啊，是一个灵。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时候讲到心思意念都是跟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的想的东西是不是一样。刚才弟兄也讲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威信是什么，我们的前面我们到底是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我们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一个看见。如果我们每个人的意念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我们基督教会发展都不一样的话，那这个教会就很难朝前走。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有同样一个想法，有同样一个心思意念啊，我们的爱心要一致啊。这个爱心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爱心是从神而来的，爱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可以去爱人。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同有一个灵，我们是同感一灵，同有一个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那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感动都不一样，那这个教会就不可能朝一个方向去发展。 那最后保罗说，还是他再次的强调，我们要有同样一个意念。所以说这段经文里面，他强调很多时候强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要一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弟兄姐妹所想的我们要有同样一个想法，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教会迈向前面去。只有这样，保罗说，你才能够满足我的喜乐，让我的喜乐满足。啊，保罗说这地方对他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劝勉，是一个命令，说你们一定要让我的喜乐满足。我在狱中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在腓立比书上，我们保罗讲，他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对教会有很多的他不恰当地方有很多的批评，但是腓立比书我们讲到，他对腓立比书是充满着很多的感恩。腓立比书得这个教会得到神很多的恩赐，保罗说你们要有了这些恩赐还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够让我的喜乐能够满足，满足我的喜乐。怎么能够满足我的喜乐？保罗说你就要意念一致，有同样一个心思意念，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神的教会。这个同样一个心思意念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们的爱心相同，有同样的一个灵在你们当中运行，然后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然后保罗就讲到，他是说你们要做什么，哈，就是刚才说你们要有同样一个心思意念，要有同样一个灵在里面，要有同样一个想法。那不可做什么的什么呢？就凡事不可接党，这在原文里面也都是用的是分词，就是不可接党啊。我们翻译叫不可接党，上原来的意思是说的是你们不可有那种自私的一种雄心。我们有时候讲，我们说一个人有一些雄心壮志不好吗？是很好的，一个人有些 ambition 不错。但如果你这种雄心壮志是来自于一种自私的观念，那你就是跟神的概念不一样。如果你的雄心壮志是来自于你自己的私心杂念，那这就不是神所要的。那你就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带来了很多的是自己结党纷争，自己搞一些小帮派，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一个人贪图荣耀啊，我们希望能够在神里面得到神的荣耀啊，神夸奖你。但是这里面讲的这个荣耀是什么？是虚浮的啊，它是一种是不实际的一些荣耀啊，不是真正的荣耀，是虚浮的荣耀，我们不可以贪图。那保罗接下来又讲到，你们国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怎么能够做到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啊，这地方我们的中文翻译是只要诚心谦卑，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在谦卑里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前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见词啊，一个用法，就是我们要在谦卑里面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怎么能够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只有在谦卑里面才能够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不在谦卑里面，你常常不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的职位啊，有很多的一起同工。如果你不是在谦卑里面，你常常会觉得别人的服侍有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威胁哈，因为别人的服侍有可能在不断的增长，你的服侍好像没有起色，你怎么办？你心里面产生一些很多嫉妒，有时候会这样。但是保罗这地方讲到说，你要在谦卑里面，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只有在谦卑里面才能够认为别人比你做得更好，比你更强，更有那种恩赐在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罗的一个教导，我们在谦卑里面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接下来保罗就教导你们国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地方保罗并没有说你们只要顾别人的事，保罗他前面强调的是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所以保罗是一个很体贴人的，他知道我们人都会有自己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们要顾念自己的家庭，我们要顾念自己的一些事情工作。保罗说他不是说你不能够去做，不能够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那些上面。保罗说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当然要顾念到别人的事。所以他是说你不是单单只想到自己的事情，也要常常是为别人着想。 好，所以这是保罗在前面几节所他讲到，就是说他前面呼吁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同一个心思意念，我们在面对着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同样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怎么能够实现呢？啊，保罗就是说，那我们的意念要相同。这个意念相同代表什么呢？保罗说，意念相同就是爱心相同，有同样的一个灵在我们当中，有同样的一些心思意念。这样的话，才保罗说才能够使我的喜乐满足。保罗已经很喜乐了，为腓立比教会他很喜乐，但是他喜乐还没有满足。他说，你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让我的喜乐达到一个完全。那保罗就说，你们不可做什么，不可以有自私的一些雄心啊，不可以常常存一种心思是来自于自己的私欲啊。我们常常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浮的、不恰当的、不实际的一些荣耀。然后保罗说，你们要在谦卑里面看别人、看弟兄姐妹啊，比自己强。那接下来保罗再次呼吁他的弟兄姐妹，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就是看英文，它实际上是说，保罗说你们要有一颗心，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查经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去翻译，很难去解释到底是什么，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罗是告诉他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有一颗心智，一颗心思意念。这个什么样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有这样一个心思意念。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用很多的从第二章的第五节，接下来他就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耶稣的心思意念，耶稣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所以他要跟他的弟兄姐妹解释，然后他就解释到，耶稣是一个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保罗的这地方讲到形象、样式，跟我们读到的创世纪是吧，神造人的时候强调我们人是神的什么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保罗这地方就讲到，耶稣他是本是有神的形象，他与神是同等的啊。这地方为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说，他紧紧抓住他有这个东西啊，为自己去谋私利啊，为强夺，就他把他这个地位抓住不放啊，抓住他这个地位，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是我们的三一真神的一位，他是与神同尊荣、同荣耀啊、同本质的神。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东西啊，为自己谋私利，他反而是说他放弃了这些东西，那个虚己，就是他自己倒空了，他把他自己那些当得的荣耀都全完全舍弃掉了。他怎么舍弃掉？保罗说，他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知道，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很多奴隶，因为他在帝国出去打仗的时候，凡是战俘都最后都成为奴隶。我们常常读到这个新约里面讲到的时候，保罗常常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是奴仆，他愿意去做耶稣基督的奴仆。耶稣也讲到，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神的奴仆，他实际上就是罪的奴仆，你总是一个谁，你总是在去服侍一个对象，你服侍谁，你就是谁的奴仆，对吧？耶稣是这样讲的。我们今天常常讲到这个奴仆的时候，我们就跟美国历史上的那种黑奴联系起来，觉得好像这是，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奴仆的时候，他只是说他愿意去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一个主人，他愿意去服侍他，终身为他做工。他跟我们现在讲到的对一个种族的去让一个种族的歧视做奴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分开来。所以这地方保罗讲到的，保罗并说了他很甘心的去神耶稣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啊，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刚才讲到，在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人神用尘土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形象，用他的样式来造我们，而现在耶稣基督把他的形象，把他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他倒空了，他反而取了被造之物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成了比人的样式还要惨。因为在罗马帝国，普通的市民、普通的公民，他们不是奴隶，他凡是像保罗，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身份可以让他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权利的。那个奴隶是战俘，常常是那种打仗被俘虏了、抓来的人就成为奴隶，是没有人愿意去做，没有人愿意做的。虽然他们的奴隶还是可以有财产、有很多的地位，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做奴隶。但是我们的神，他却取了这个奴隶的样式，取了人被造之物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来，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的跟我们的其他的宗教信仰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只有在我们的耶稣里、基督里面，他的谦卑。所以这个保罗讲到，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他可以谦卑到这样一个样式。他本来是神，与神同等的，但是他把这个地位放弃了。他没有紧紧抓住那个地位，去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为自己谋什么荣耀。他本来是有荣耀的，他不是那个虚浮的荣耀，但是他不要那个荣耀，他取了这个奴隶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来服侍我们，来救赎我们。保罗接下来继续讲，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耶稣还不够，他不光是只是取了人的形象，取了这个奴仆的样式，他还存心的顺服，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顺服到他一个愿意去死。这个死，我们讲的，你可以有很多种的死法，对吧？有很多种的死的方法，但耶稣基督选择了什么死的方法？死在那十字架上。在罗马帝国，大家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的刑罚，也不是通常一般的刑犯用在一般的刑犯的身上。只有什么样的刑犯，他们常常用的就是那种造反派、造反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犹太人常常起来造反，因为他们觉得罗马帝国亵渎了他们所信仰的那真独一真神。这些造反的人，罗马帝国就跟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就让其他的人就觉得害怕，再也不愿意来造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方式，只有在罗马帝国里面，那种非常重的那种刑犯、造反的人，或者是完全不顺服的人，他们才用这样的刑罚。但是他们就用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比拉多三次说到，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最后这样的人却被钉上了十字架，是为什么？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的罪，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他存心顺服。所以这样保罗就讲到，他是存心顺服，他不光是只是取了一个人，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一个人的样式。我们也曾经在查考这些查经班的时候，也常常讲到，耶稣来，他降生在马槽，他完全可以降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对不对？他完全可以降生在普通的一个犹太家庭里面，他照样是犹太人，他照样是是大卫的后裔，他照样可以最后也可以成王，但是他却成了一个最卑微的，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那他最后他去死的话，他也可以有其他很多种的死的方法，但是他却走上了这个十字架，走上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种死刑，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的身体，剥开他的宝血流出来，遮盖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保罗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顺服，他谦卑，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后来就保罗就讲到，那是在所以神就让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段经文好像保罗是写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如果你还是没有信主的，那我们在这地方，让耶稣基督 啊，保罗也是写给你的，也跟你有关系。你要去思考，在你的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宗教信仰，其他的一些哲学的学说里面，有哪一位宗教的创始人，他可以谦卑，可以来成为奴仆的样式，最后走上十字架，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救赎，他的身体剥开，他的宝血流出，你要去思考。所以保罗这地方讲到，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世界上所有的口啊，他说的是万民的膝盖都要跪下来敬拜他，万口都要到颂扬。他地方原来的万口也可以翻译成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我们有英文堂，我们有粤语，我们还有中文堂，我们有三种语言在这地方星期礼拜天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形象，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样式。但保罗说到那个时候，是所有的语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要来称赞他，万民万口都要来称赞我们的主耶稣。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是万民万口万时也包括你，你要来思考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耶稣是不是值得你去信赖他，是不是值得你去信靠他，让他的宝血成为你的罪的遮盖，让他的宝血成为你的救赎。那我们听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告诉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同样一个心思意念。那这个心思意念从哪里来？保罗说我们要有同样一个爱心，同感移民，同样一个想法。然后这样一个想法怎么能够实现呢？保罗说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就像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一样。那耶稣基督心思意念是什么？他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刚才读的第八节第九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顺服。他谦卑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取了人的形象。他本来是荣耀的王，他是有真正的荣耀，但是他却成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服侍你。他本来是可以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却诚心顺服到死，且死在那最残酷的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这样，我们要有这样一颗心，我们才能够心思意念相同，才能够让保罗的喜乐得到满足。那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让保罗的心思喜乐得到满足？我们想我们肯定是愿意的。那我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合一？确实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难的我们的教会今年说是我们要是我们是希望是多元合一。这个多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在教会的层面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是一个华人为主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去合一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教会要去向其他的族裔开展扩展我们知道在北美有一些教会已经朝这个方向在发展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教会都向他们学习的一个 New Jersey 的 Ruggis 教会，对吧？他们很多年前名字叫 Rugg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RCCC RCCC， 但现在为止他们还叫 RCCC， 但是从前那个 Chinese 他们已经改成了叫 Community， 就是他们的想法是更加的服务社区，让社区所有的不是华裔的人也可以进到这个教会。那这也是他们这里面也有很多功课要学习，不是说我们把一个名字把我们的 BCEC 中间的 C 改成 Community， 其他人就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就愿意来到我们教会聚会，而是有很多地方你要去调整，你怎么把我们的方向去让成为这个牛顿地区不光是华人的一个传福音的灯塔，而是让更多的民众更多人都能够到我们的教会来聚会，那是一个多元的合一，那也是一个多元的方向那有很多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 但它也许不是我们今天教会目前要走的一条路子。我们还是在这里，我们是一个华人的聚会。那即便是这样，我刚才讲到我们这个教会也是非常的独特的。我们的多元的性质显示在我们在星期礼拜天我们这整个的会众里面，我们有英文，我们有广东话，我们还有华语，这样三堂的聚会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在这一起的时候，我们来用这样同样一个同样一个教堂，同样一个建筑物，我们肯定有很多的摩擦，对不对？我们肯定很多时候有一些不方便啊，我们要等他们乐语堂用完点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来聚会。我们要等其他的时候啊，楼下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啊，好像我们小孩子就是在楼下聚会。那如果有其他的英文堂啊、粤语堂，是说我们也想在礼拜五聚会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在地点上、教会的空间上就有一些不一样。那在这些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处理？我们要去学习。我们是觉得好像我们每一个堂觉得我比你重要呢，还是像刚才保罗讲的，我们要在谦卑里，我们要看别人比我们强，或者是保罗说的，我们要常常的是不光是只顾自念自己的事，还要顾念别人的事。我们有没有去为我们的粤语堂祷告？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英语堂祷告？我知道像我们在 Lexington 华人教会，我们每年我们传福音的方式还是有布道会的方式，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哎，我们也没看见他们英文堂布道会，我们也没看见广东话开布道会，那我们有没有去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去真正去关心他们的需要？他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中文堂可以去帮助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的？啊，所以保罗说，只有我们在谦卑里面，我们才能够去为别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才能够去为我们的英文堂、为我们的粤语堂祷告，我们才能够常常的是去为他们的祝福。他们的现在人数也许比我们多一些，我们不是去嫉妒，我们不是觉得好像他们总是比我们多了，我们这么多的华人啊，讲普通话的比他们可不是更多吗？而是要我们也为他们的祝福，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学习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去不断改善的。那我们看，就光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华语堂，我们这个华语堂里面，难道我们就没有多元合一的一些挑战吗？我们的来自任何一个北美的华语堂里面，你如果你去问人员的组成的话，基本上至少都来自于两岸三地，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在当中，还有其他东南亚其他的那种我们的这个华人也在这地方聚会，不光是两岸三地，还有其他的华人都在这聚会。两岸三地里面，特别是我们还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台湾的弟兄姐妹，他不光是以前1949年随着家庭移到台湾去的，还有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也许这些年他支持台独的，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跟他们合一呢？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教会里面就是，哎呀，他们有他们的聚会，我们有我们的聚会，我们好像不一样。我们虽然同样讲普通话、讲国语，但是我们还是不一样。那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像今天保罗说的，你是一个同感移民吗？你是真正是同样有一个爱心吗？你是不是有一个同样一个心思意念吗？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外面的人看到，哎呀，他们觉得什么？我们 BCE 在同样一个国语堂里面还有分台湾话，还有台湾人的团体国大陆人的团体，他们都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你怎样去做见证？怎样去向人说我们是在爱的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圣灵的团体？别人讲的，我们怎么去向人来说你要到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来？我们团体怎么去显示我们团体是有圣灵在里面运作的，而不是像周围的其他的一些团体？其他现在我们华人在美国越来越多，我们也越来越有很多的意识，我们要组织在一起，有很多不同的团体的里面，在我相信在那个 Newton 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华人的社团在里面，他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星期天如果你没有在我们当中显示出我们的爱，从神来的爱，如果在我们当中没有显示出我们是有圣灵的里面，我们跟周围其他团体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也许比我们办得还好，对不对？他们也许地方比我们还舒适，他不一定到我们这儿来。
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在我们的一起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同样的国语堂里的时候，我们也有多元活力的人。那保罗，我们讲到保罗他在狱中，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写跟这个菲律宾的教会。他为什么要在这地方要叫弟兄姐妹合一？合一就能够使他的喜乐满足呢？那我们去看，在这个菲律宾书的后面的第四章，保罗就讲到，我们有没有看到在后面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就讲到，这个菲律宾教会是保罗非常的喜悦的一个教会，他说里面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也有不和谐的地方，也有不是同一个心思意念的地方。保罗就说，我劝这两位纽阿迪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地方同心就跟我们今天读的同一个心思意念是完全是一个字，所以保罗用了很多的字，都说我们要同心同一个灵，同样的心思意念，都是希望我们所思所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同样一个心思意念，我们要同样一个灵在感动我们。那这样两个人，我们看到这不是两个普通的弟兄姐妹，不是两个普通的一些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是什么？是保罗说他们帮，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成为与我一同受苦，所以这是保罗主要的同工，这是保罗非常得力的一些助手。但是保罗说他们不同心，他们常常使我在监狱里面我的都没有办法喜乐起来。所以保罗这地方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听到弟兄姐妹不合一的时候，有纷争的时候，常常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之间，对不对？如果你在教会什么事情都不做，有可能真的是你没有什么事情，对吧？你不来出来服侍，不出来搬椅子管音响，你没有跟人有任何冲突的，你就是来坐一下，然后做完礼拜你就走了。保罗说这些冲突都是来自于教会里面的同工，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也许有不同的一些自我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的话你才会产生争执。但是保罗在这地方他是叫这些人，你们要劝他们，他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保罗他希腊文里面有很独特的地方，他对人的称呼，他是一个名词，他有实际上是他的这地方，保罗是称呼这地方这些弟兄姐妹是你们，是保罗称呼他这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呢？我求你这真实的同父一儿的这些人是保罗亲自的好像是保罗在叫他的名字一样我称呼你们是真实的与我同父一儿的，你们要来好好的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降服在同样一个心思意念里面。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保罗所称呼的？你是不是那真正的与保罗同父一儿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那保罗这个话也是对你说的，保罗也在好像在叫你的名字一样就像叫这个弟兄一样叫李朝明弟兄一样，你要来帮助这个教会，有不合一的地方你要让他们合一保罗是呼召我们每一个凡是在主里面与他同父一儿的人，都愿意来帮助这个教会走一条合一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叫他的弟兄姐妹在试炼来的时候要有一颗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要怎么来到，怎么去做？保罗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耶稣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要有一颗像耶稣那样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一个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可以到至死且死在那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呼吁，一个要求。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虽然看到这个菲律宾教会有这么多的恩赐，但是他还是觉得满足他的心里面的喜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为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充满着恩赐的教会里面，他的两位主要的同工他们却不同心， 这让保罗非常的痛心。保罗说，你们要有一个同样一个心念，一个心思意念，你们要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保罗说，我们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纷争，不光是我们华人教会、美国人教会里面，常常我们都听到这个教会好像分裂了，又分成几个部分了。主啊，我们常常是亏欠了，我们没有让你的喜乐得到满足，我们常常也是没有去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去在谦卑里面看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常常没有去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们只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主啊，就求主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再次来激励你，激励我们自己，我们效法你，我们谦卑自己，我们取上那奴仆的样式，我们去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求主你成你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那个还没有能够信靠你的弟兄那些朋友们，他们能够来思考，在这个世上有谁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有这样的谦卑，有这样的顺服，有这样的献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主啊，但愿我们的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口，我们所有的人，世上的人，我们都称赞你，我们都敬拜你，让你成为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求主你赐我们这个教会 BCEC Newton 的华语堂，我们成为一个合理的教会，我们有同样一个一心思意念，我们把自己的福音在这里传开，让在这 Newton 周围的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礼拜天礼拜五愿意来到这个教会聚会，因着这个教会里面显示出那圣灵的同在，他们的团契、他们的聚会都有圣灵的祝福，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